今天我们仍然在讲天国的喜乐，天国的喜乐。我们仍然是在腓立比书，我们要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7到21节。腓立比书第三章，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看那一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我们上一次讲到，我们要活出一个天国的喜乐呢，我们要了解我们是天国的国民，我们今天的生活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标准的生活，或者是这个世界的方法的生活，这个世界的原则的生活。那积极方面呢，我们必须要效法那些真正的圣徒，他们的生活的模范。那保罗说我们应该效法他，那我们如何的效法保罗呢？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可以看到，他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，那就是说我们要将十字架放在我与这个世界的中间，我要以十字架的观念呢来看这个世界，来评论这个世界的是与非，并且呢，世界上的人也将会同样的以十字架来看我，来论断我，这是一个正确的世界观。然后呢，要有一个正确的个人观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是罪人，有的时候是无法医治的，可是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用十字架来对付，来医治我们自我肉体的一切的邪情私欲，这是个人观。然后呢，要有正确的生命观，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吃，无论是喝，无论是工作，无论是生活，无论是起来，无论是做任何的事情，都有一个目标，就是为了荣耀神而行。然后接着就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，就是我可以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为最佳的宝贝。天国就像这个宝贝一样，耶稣就是这个至宝，我已经能够愿意为他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目的是要为得着基督。这是一个积极方面的。然后消极方面呢，我们要了解有一些的假基督徒、假牧师、假传道人，他们的行事为人。那旧约已经一再的告诉我们，我们无法生活在两个世界的当中，又想要有一个基督徒的名分，可是又想在最终能够得到一些的好处。圣经已经一再的列出很多的失败的例子，我们不会比这些人好到哪里，他们会失败，如果我们照着他们的方法，照着他们的行事为人去做的话，我们也会失败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神是真实的，如此我们对那些虚假的呢，我们就会认同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要看到，就是在消极方面呢，我们如何的来谨慎的防备那些假信徒的行事为人。保罗在这里很精简的告诉我们这些假信徒的特色。保罗说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保罗很快的告诉我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保罗指出他们是以自己的肚腹为神， 保罗说他们是以羞辱当作荣耀，保罗说他们是以地上的事为念。那我们先看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在当时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，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主要是指一群人，叫做犹太宗教的一些的基督徒，就是这一群人原本是犹太教的，可是他们信了耶稣，所以他们称自己是基督徒，他们也受洗加入了地方的教会。可是呢，他们却认为基督的十字架呢仍然不够用，就说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呢不完整，所以他们在教会中仍然教导人必须又要回去遵守旧约的律法，比如说要受割礼啊，比如说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什么东西不可以吃，要借着守旧约的律法才能够弥补十字架的不足，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得救。所以保罗非常严厉的用这种严厉的口吻称呼这些人，说他们是基督十字架上的仇敌，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，非常严厉的指出这些人是仇敌。那可是我们今天，尤其是我们华人教会，没有什么所谓的犹太教的那种背景，可是今天谁是基督十字架上的仇敌呢？今天是谁呢？在你我当中可能都有，可是对今天来讲，就是指一个过着不圣洁生活的人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为了使我们成为圣洁，可是我们却仍然过着不圣洁的生活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成为耶稣十字架上的仇敌。还有一种人，就是在他的身上看不见生命更新的人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若有人真正的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新造的人就应该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，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。可是如果我们自称是基督徒，我们生命中没有更新的话，我们就成为了基督十字架上的仇敌了。还有一种人，就是人就沉溺在罪中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使得我们能够从罪里面得着释放，所以我们应该向罪当作自己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向着神呢，在基督耶稣里呢，我们应该是当作是一个活的。可是这句话呢，不是代表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一辈子都不会犯罪了，不可能的事，我们大罪小罪或多或少都会犯。那这句话的意思说，我们不会再为我们所犯的罪找任何的借口了。为罪找借口现在成为福音派的一个标志，福音派现在拼命的为那些称为是基督徒，有名的基督徒犯罪呢，就拼命为他们找借口。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们都是罪人哦，大卫也犯过罪，神仍然用他，所以呢也无所谓。在2月17号这个礼拜呢，在 一本英文的杂志叫 Christianity Today， 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，他有一篇说，我们有一个叫做 Ravi Zachariah 这个人，我曾经一直反复的说，我很喜欢他的讲道，他是很有智慧的，他是很讲道非常的深，是个印度的美国人，他原本在印度的，然后他最前一阵子，他刚去年才去世，然后他去世之后呢，丑闻就过去的丑闻就不断的被人家挖掘出来，那挖掘出来影响非常的大。可是呢，这篇文章就是说，我们不要为这个人好像脱罪，就说他 性虐待的一些人呢，我们不要为他找借口说我们都是罪人，不要用这种借口来为他脱罪。因为呢，我们彼此要有英文叫 accountability， 我们彼此要对对方负责，我们对对方负责，彼此负责，必须开始于一个正确的神学观。正确的神学观不会为你我彼此的犯罪找借口。虽然我们都会犯罪，可是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必须要承认，我们不要找借口。哦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所以我犯罪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一个犯罪的罪人，他要面对他所犯的罪，到神面前认罪，对他所冒犯的人认罪，然后呢，他要靠神的恩典能够不要再犯同样的罪，他不要仍旧沉溺在罪中。这个 Ravi 犯的罪多厉害呢？他是很多年来一直持续的都在犯罪，他可以到处去讲道传福音，可是晚上就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，不是一次的罪两次的罪。他甚至当他性侵犯那些女人的时候呢，他的借口是说，我 Ravi 为神做了很多的伟大的事情，我到处传福音，所以也许这个是神借着性骚扰这些来给我的报答。他甚至威胁那些女的呢，如果你去跟人家讲这个事情的话，你们会造成很多人失去了灵魂，因为我传福音给他们，他们就失去了信心，所以那些女的都不敢讲任何的话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现今2021年仍然不断的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人，这些人就是基督十字架上的仇敌，因为他仍旧沉溺在罪中。然后呢，一种人就是没有真正爱过耶稣的人，因为耶稣爱你跟我，并且为我们的罪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爱耶稣。我们如果没有爱耶稣的话，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仇敌。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不能为了神的缘故呢，放弃世界的人。因为耶稣为你我的缘故，放弃天上无比的荣耀，来到这个，我们说一句不好听话，鸟不生蛋的这种黑暗的这个地上，混沌的地上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应该愿意为了耶稣的缘故呢，能够放弃世界，看世界为粪土。那可是为什么保罗要屡次的告诉他们，也就是今天告诉我们，并且他又流泪的告诉他们，也要告诉我们说不要做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因为呢，一个在暗中的，一个在内在的，一个是信徒的敌人呢，比50个公开的在外面的非基督徒的敌人所造成的伤害更大。我刚刚举那个 Ravi 那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是教会发生太多，近代发生太多的电视传道人陷入罪中，沉迷在罪中，这些人呢，比他在暗中所做的事，比那些公开的人所造成的伤害更大。同时，因为一个不圣洁、言行不一的基督徒，比50个不信神的、公开反对神的人所造成的伤害更大。我反复的说，我们基督徒甚至对牧师，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如此。一个基督徒，一个牧者，一个传道人，他如果不圣洁、言行不一的话，他的话语没有力量，人家也听不进去。如果一个公司的 CEO， 一个美国的总统不圣洁、言行不一的话， 也无所谓，人家也不在乎，人家他到哪一个地方大家都欢迎他，因为那些人是不是属神的，不是以为神来发言的，那你我是为了耶稣的十字架发言的，所以我们不要落入成为基督十字架上的仇敌。保罗接着说，这些人呢的结局就是沉沦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的13到15节把这些人跟撒旦连在一起。哥林多后书11章13节这么说，那等人是假的使徒，他们行事诡诈，好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，就有模有样，在人面前在讲台上有模有样的，好像基督的使徒。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就连撒旦本身呢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所以他的差役，就这些假使徒就是撒旦的差役，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，因为他们的主人是撒旦，撒旦的鬼脸呢，这些他的跟随者，他的差役也用同样的诡诈的技巧。保罗立刻说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样呢？必照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的行事为人怎么样呢？他们的结局就是怎么样。保罗在这本书腓立比书第一章28节就说，凡事呢，我们不要怕别人敌人的惊吓，因为证明他们是沉沦的，你们是得救的，都是出于神。我们要了解这些假使徒，他们不只是基督十字架上的仇敌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。然后呢，保罗指出，他们是以妒妇为神，在旧约中以妒妇为神的例子很多，首先就是夏娃。我们有一句话说，你如果要得着一个男人的心，最快的方法，最的方法就是透过他的肚子，就是用食物呢来得着他的心，满足他的肚子，就得着了这个男人的心。可事实上呢，在人类历史中，撒旦呢是首先用这个方法，他用同样的方法是得着一个女人的心，就是在伊甸园中，他用一棵果树来引诱夏娃。于是那个女人，就是夏娃呢，看见那棵果树呢好做食物，真好吃，也悦人的眼目又好看，那棵树呢令人实在是喜爱，还能够使人有智慧，他就摘下了这个树呢，又给了与他一起的丈夫，他也吃了。这是新的和合本的翻译，强调了当时亚当也在场，他没有阻止他的太太夏娃呢不要，就阻止他不受这条蛇撒旦的诱惑。结果呢，从夏娃开始，从亚当开始，人类就开始以妒妇当作他的神，很快的就成到了挪亚。我们知道，在洪水消灭这个地上的人之后，神使洪水退去了，然后挪亚带他的一家人出了方舟，神又祝福了他们。这一位在神面前称为是义人，是完全的人，并且是与神同行的这位挪亚呢，他后来就做了农夫，他就摘了一个葡萄园，他就喝了园中的所谓的葡萄酒就醉了，在棚里就赤身肉体，结果就发生了一连串他的儿子等等的事情，就受了咒诅。诺亚这一位义人，完全人，与神同行的呢，也不知不觉中也以妒妇当作了他的神。然后接着就是以撒，我们知道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原本不容易生孩子，后来神让他怀孕。那利百加在生孩子的时候，还在怀孕的时候呢，耶和华就对他说呢，有两个国在你的腹内， 有两个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一族要强过那一族，将来大的那个呢要服侍小的。所以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利百加说，大儿子要服侍小儿子。那我们相信呢，利百加也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先生以撒。所以以撒也知道神的旨意中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可是圣经后来又告诉我们，以撒呢爱大儿子以扫，为了什么呢？是因为常吃他的野味，因为这个儿子太会 BBQ 了，他那个野味太好吃了，所以我爱他。可是利百加呢却爱雅各，因为雅各比较安静，常常围在母亲的旁边。所以呢，以撒呢也是以杜甫为神，他爱他的大儿子是因为他会煮很好的野味。所以当以撒年老的时候，他要给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呢，他要他的儿子去准备一餐好吃的给他，吃完之后呢才给他祝福。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以杜甫为神，他明明知道神的旨意呢是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可是他因为自己的肚子当作神呢，肚子谁能够满足他的肚子的，就是他的神，所以呢他就以他的儿子以撒成为说是能够接受他祝福的。然后非常快的就变成以扫，在旧约中又有一个以扫。那以扫呢，俗语说啊，有其父必有其子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，恐怕有淫乱的，希伯来书12章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就是以撒的大儿子以扫，他因为一点点食物呢，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就有一天他出去打猎回来，肚子饿了，就跟他的弟弟说啊，你那碗汤给我喝。他以自己的肚腹为神，所以他后来想要承受他父亲所祝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嚎哭切求，却不得着门路，使他的父亲的心意回转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事情。所以以撒以杜甫为神，他的大儿子以扫也以杜甫为神，这就是俗语所说的有其父就必有其子。然后保罗说什么？保罗在罗马书说，因为这样子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，只服侍自己的杜甫，用花言巧语去诱惑那些老实的人。可见呢，服侍自己肚子的人，就是不服侍主耶稣的人，并且呢，他们还会进一步的去诱惑一些老实人的心。这一群人，他本身以自己的肚子为神，他不是以服侍主耶稣为他的目的，目标。进而呢，他去诱惑一些老老实实的人，也叫他们勾引他们，也以杜甫为神。当时杜子杜甫对当时的希腊人来讲，就是他们的肉体，很明显就是肉体，就他们的肚子。可是对犹太人来讲，就是律法，因为犹太人呢，每逢吃什么喝什么呢，他有律法很多的规条，他们用律法来控制他们的肚腹，所以律法就成为他们的肚腹。可是对我们今天我们来讲呢，肚子我们的肚腹是什么？可能是你的一些的欲望，可能是你的事业，可能是你的房子、车子、儿子等等。我们是不是以我们的肚腹为神？因为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要填饱我们的肚子，不是这么困难的事情。 可是我们有往往呢，就把填饱我们肚子的这一种的途径、这种方法呢，就当作是我们的神，这是以肚腹为神。然后接着保罗说，这些人是以羞辱为荣耀。神借着旧约的先知何西阿说过这句话，在何西阿书的第四章的六到第七节，神说，我的民，我的百姓，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。神说，你们既然要弃掉知识呢，我也什么弃掉你，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。神接着说，你既然忘了你神的律法呢，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。神说，祭司呢越发增多，就越发得罪我。最后神说，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呢变为羞辱。在当时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以羞辱来当作荣耀。什么是他们的羞辱呢？就他们没有知识，他们还弃掉那个知识，他们还忘记神的律法，他们把这一切呢的羞辱当作个人的荣耀，神就反过来使他们的荣耀呢变为了羞辱。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拳王叫阿里，穆罕默德阿里，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的。他是一个非常充满自信呢，而且是非常骄傲的人。他曾经大言不惭地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经常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他还蛮有自知之明的，我经常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但是我知道什么，我是对的。即使我说一些很荒谬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不知所云呢，可是我一定说的一定是对的。大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骄傲的。那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在他身上，就是传闻有一次呢，他去坐飞机，那飞机起飞的时候，那些空中小姐都会很善意的说要把安全带绑上，系上安全带。可是呢，他就不听，结果呢，空中小姐再一次的提醒他，他就非常自信的说，超人不需要安全带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我是穆罕默德阿里，我是 Superman。Superman don't need seatbelt。结果那个服务员立刻回答他说：“超人也不需要飞机，超人自己会飞啊！你有看电影的超人，有一个跑那个一个 cape， 他自己会飞。那你是超人，你坐飞机干什么？”这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的人，然后呢，神就借着人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。我相信当场他旁边的人听到，就是以这个阿里啊，这个家伙啊，不知羞耻的人，他以为自己会打点拳，就目中无人，心中就无神。超人不需要安全带，超人也不需要飞机，你自己飞就好了。这个是很明显的，我们世代的人，我们多少人在媒体上夸耀一些的事情，那些事情是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就是因为他有胆量去做，结果这个是羞辱，他们以他们的羞辱当作荣耀，有一天，神要把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。他们也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保罗也一再的提醒我们，警告我们，以地上的事为念 的下场是怎么样？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么说，保罗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，就自然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，就会体贴圣灵的事。保罗接着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还有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呢，就是与神为仇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，是耶稣十字架上的仇敌。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他不仅是起先不服，他到一个地步呢，他都不能够服。所以有一些人，他不只是说说谎，他到了一个地步呢，他开口呢，想说实话呢，实话就，诚实话就离他远得很。他开口想说实话呢，结果都是开口说谎话，他是不能说实话的人。这种人就是他已经不能去服神的律法，而且属乎肉体的人呢，最后是不得神的喜欢。这个以地上的事为念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，我们天国的国民的生活是超世的。我们首先要效法这些圣徒的生活模范，要有正确的世界观、个人观、我们的生命观还有价值观。那我们要谨防那些假信徒的行事为人，因为他们是基督十字架上的仇敌，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沉沦，就是按着他们的行事为人，神会来审判他们。那他们是以妒妇为神，他们是以羞辱当作荣耀，他们以地上的事情为念，这一群人。然后呢，我们接着要看天国国民的，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属天的，不仅是超过这个世界，我们要属于这个天的。保罗在这个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么说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并且在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要从天上降临。那降临的时候呢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都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，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我们如何在这个地上活出一个属天的生活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。我们新的身份是我们天国国民的身份。就好像一些人从不管从大陆、台湾、香港什么地方来到了美国，过了拿了绿卡，绿卡了满了五年之后，申请成为美国公民、国民的时候呢，要去宣誓，去宣誓的时候就拿到了一个证书，甚至可以申请了美国的护照。我们就是有一个新的身份，我们是美国国民的身份。那同样的，保罗说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，我们的身份是上面写的是天国的公民。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身份是什么呢？怎么来的呢？我们做天国国民或天国公民的资格是什么呢？耶稣说什么？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第三节说，耶稣就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如果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神的国就是天国，如果不重生，就不能去天国。可见呢，我们做天国国民的资格呢，就是要重生，就是要借着相信耶稣基督重生，才能够拿到这一个天国国民的资格。这个不是用金钱买的。也许我们今天可以从不同的国家来到美国，借着投资，借着给政府一笔钱，用着金钱，也许你可以买到美国的国民公民的资格。可是天国的买不到。那这个也不是生下来就是的，就像师母跟我们来到美国，成为美国的公民，我们生下的女儿呢，就自然就是美国的公民。可是天国的国民的资格不能生下来的。所以一个信主的父亲跟一个信主的母亲生下的儿女，不是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信主的所谓的天国的国民。所以这个资格必须要借着重生才能够得着。不是借着金钱，不是借着生下来得着的。 然后呢，我们做天国国民，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我们在态度上，至少我们要努力做一个追求真理的人。我们必须要以真理、诚实、信实来对待别人。如果我们对神是诚实的话，我们对人就不会虚假。在这个充满假信息、虚伪的这个时代呢，真理是多么稀罕。因为多少自称为天国国民、多少福音派的信徒呢，已经缺乏了这个天国国民的态度，他们已经忘了。追求真理，以诚实待人，以恩典待人等等的，都是天国国民应有的态度。在这里保罗用国民或公民，英文叫 citizenship， 来描述这群人的身份。这个字原文是强调了一个积极的，一个主动的，是一个活泼的。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国民公民，不是说就是那边凡事都不关我的事情，天塌下来国家灭亡有高的人顶着，一切都是被动的，都要死不死的，不活泼的。不是，国民要一个态度，我们凡事是积极，凡事都是活泼的，这是一个天国国民应有的态度。在前面腓立比书第一章的27节，保罗说什么？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其中的行事为人，因为翻译的原因，它原文的意思是活出你们公民的身份。行事为人的原文是说活出你公民的身份。当然保罗在那里所说的公民的身份是指天国公民的身份。所以这一段经文所强调的是与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是前后相呼应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说，你们要活出你们公民的身份。然后到了这边第三章说什么？我们却是天上的公民，或者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那这一两处的经文连在一起的时候，保罗是在一再的提醒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这个新的身份的缘故呢，我们在地上呢，我们行事为人就应该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呢，我们重生得救，我们有了天上国民这个新的身份。如此呢，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活出天上国民的这个身份，让我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能够相配。我们是如何得救的，我们应该活出这个得救的身份。例子，在每一次灾难之后呢，每个城市市民的表现就能够活出他那个城市的所谓的一个身份。最近德州不是冰雹了，我们刚刚崇拜之前有提到结冰啊等等，那有一些人呢借机会逃走，去假借去度假。那有一些人呢，多少人呢开放自己的餐馆，让人家能够来吃一顿温饱的饭。多少人拿食物呢，拿水呢去给人家。他们很多人就说，我们是这个城市的市民，这个城市别人的市民有灾难呢，我们的态度呢就要活出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身份。这个是天国国民的态度。在这个灾难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丑陋面，也能够看到人的善良面。那我们希望在我们天国国民的当中，无论在任何的黑暗的当中，灾难当中， 都看到这个新的身份，天国国民的身份，希望你我能够活出天国国民的身份，才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那我们做天国国民也要尽一个义务，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做天国国民应尽的义务，就是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的第八节，就世人啊，先知弥迦说，世人啊，耶和华早已启示你们何为善，就是什么是你们应该尽的义务，是良善的。他向你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们要行公义，要好怜悯，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我们做天国的国民，我们有资格，我们要有态度，我们有应尽的义务，在地上也要尽上这些义务，行公义，要好怜悯，存一颗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公义没有虚假，怜悯没有仇恨，谦卑呢没有骄傲，与神同行就要了，能够摸着神的心。我们如果有如此的身份呢，你想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不是一个属天的生活？在这个生活中，我们应该能够享受到那无比的喜乐，因为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有新的等候，我们是等候基督的再来。保罗说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要从天上降临。我们这个等候是新的等候，我们这种等候不像平常的人跟人家约好时间的那种等候，我们这等候有一个急切性，有渴慕，渴慕这个事情的发生，还有迫不及待，哎呀，真的想主啊，你快来吧。等候，新的等候。然后这等候些什么呢？圣经的一些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等候耶稣基督的显现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七节是说，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显现。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是我们的等候唯一的目标。我们不是等候天使来，天使会来，可是我们不是等候这个太阳出来，我们最高的最终的等候是主耶稣基督要显现，主耶稣基督这个新郎要来迎娶他的新娘，他要显现，这个是我们的等候。那我们等候是所盼望的义。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五节说，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。这个世界的义比起我们所盼望的义算不得什么，这个世界的义都是为己的义，可是我们所盼望的义，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这个毫无虚假的义，毫无自私的公义呢，就会来临。在此刻我们要靠着圣灵，凭着我们的信心来等候这个盼望的义的降临。然后呢，腓立比书在这里第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等候一位救主要从天上降临。我们是等候耶稣的显现，我们是等候耶稣所带来的这个义，我们是等候这一位救主要从天上降临，这一位耶稣基督的义要来拯救你跟我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等候什么呢？我们的身体要得赎，我们要一个全新的身体。在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三节这么说，不但如此，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。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困扰的环境中，挣扎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心里叹息。我们一直等候什么呢？得着神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要得赎。我们常常说有三重义的救恩， 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呢，我们的灵已经得救了。可是我们如今活着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魂要得救，我们的魂要与人和好。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得救的时候，是我们与神已经和好了。我们现在活着的每一天，我们要与别人和好，我们的灵魂要美丽。那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身体要得救，因为我们这个必毁坏的身体要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身体，所以是我们身体要得赎。在如此美好的等候，这个新的等候，你想一想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这个属天的生活，是不是应该享受到那无比的喜乐？接着我们要新的盼望。保罗说什么？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都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呢，要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首先，我们的改变的盼望是什么？是我们在天国里有一个荣耀的改变。我们是在天国的改变。你要了解，这个世界上的人只有两条出路，一个是在天国里荣耀的改变，另外一种人就是在，不是在天国，就在火湖里那个所谓的羞辱的，不用改变。因为我们现在怎么样的状况，我们不得救的人到这个火湖中也是怎么样的状况。然后我们在天国里荣耀的改变，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得赎，借这个证明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。其次呢，我们改变的形状是由卑贱的身体变成荣耀的身体。你我现在的身体会有疼痛，我们会怕 COVID-19， 我们会怕 flu，我们会有癌症，我们会有等等的肌肉酸痛、头痛，我们这个身体是卑贱的。可是有一天，荣耀的身体是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疾病，不再有疼痛的，那是荣耀的身体。那我们改变的能力哪里来呢？就是那个能够叫万有都归服在耶稣的这个大能。这个能力不是靠着你我，而是靠着这位叫万有都伏在耶稣底下的那个伟大的能力。在如此新的盼望中，我们的生活呢，也应该享受到无比的喜乐。因此呢，我们如何在地上活出一个属天的生活？我们有新的身份，有天国国民的身份，我们新的等候，等候基督的再来，我们有新的盼望，就是盼望那个荣耀的改变。天国跟天堂这种观念呢，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呢，已经深深的埋在人的心里了。很多人都有天国天堂这个观念，就看你是来信哪种教。以前我小的时候在台湾呢，是信拜佛的呢，都有所谓的天堂还有地狱。然后在信了耶稣之后呢，这天堂比较转向所谓的天国，一样的东西。所以天堂天国对所有的人，不管你信什么的，都已经深深的埋了这个的观念。回教徒也有这个观念，回教徒鼓励那些人去做那个殉道者，开个飞机去撞一个大楼，杀了人越多，他们在天堂天国的美女在那边等着他们去享乐。他们有这种观念，或多或少，不论是正确的错误的，都存在很多人的心中。可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呢，早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， 这个天堂天国的观念也已经在亚伯拉罕的心中，当然不是亚伯拉罕第一个有的，他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，他祖先已经把这个天堂天国的观念已经告诉他了。到了新约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也为此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见证。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可以说是信心的诗篇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就等等等等。到了十一章的第八节，他就讲到了亚伯拉罕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，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就出去了，就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他将来要得业的地方去，可是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神没有告诉他一个地址，他不能 set 他的 GPS， 他都不知道，他是因着信呢，就往所应许，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。他到了他应许之地，好像还是客人，他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门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所以他的儿子以撒跟雅各都是一样啊，孙子雅各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在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，他一生都在等候。那座城是什么？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所以亚伯拉罕他的天堂天国的这种观念已经深埋在他心中，所以神呼召他的时候呢，他就因着信心他就出去了，也不知道往哪里走，他每到个地方都当把自己当作是在异地居住的一个做客人一样，可是他一生都在等候一个崭新的等候，有一个有根基的城一定会来临。这个城市是神经营的，是神建造的，不是我亚伯拉罕经营，也不是我亚伯拉罕建造的。所以天国天堂的这个观念已经深埋在他的心中，他一生一世都是这个样子。结果到了希伯来书同一章十一章的十三到十六节，就讲了一大堆人之后，他就说，那希伯来书作者就说，这一些人呢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他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就是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得着他们所应许的，他们却从远处就观望，他们没有得着，可是他的信心的眼睛让他们有千里眼一样可以看到，他们却欢喜的迎接，同时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个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仍然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如果想念他从来的地方的话，不论是亚伯拉罕从哪里来的地方，他还有机会回去，可见他可以回去的那个家乡不是他想念的，可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呢，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呢，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哇，这个把亚伯拉罕还有一些在凭着信心在这个世上做客旅的一群人，他们的那渴慕等候的心就描述，他们不只是等候那个有根基的城，他们还羡慕一个是更美的家乡，是这个地上无法相比的，是不会因为一个 ice dome 就结冰了，就没有水了，没有电的，他们这个家乡是更美的，是在天上的天国。他们有如此的信心，神被他们称为他们的神，神都不会感觉羞耻。我相信我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说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神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可是我们的 行事为人没有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相称的话，我不晓得神还有耶稣基督在天上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，以为羞耻。可是希伯来书作者说，这一群人，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神都不以为耻，神以此为荣耀，并且神还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这个是这样子。所以旧约的人对天国还有天堂的观念和理想，一直到耶稣的时候才更加的清楚了。到耶稣的时候更加清楚，尤其是当耶稣在走向十字架的路上的时候，耶稣跟的门徒之间有一段对话，在约翰福音的14章的1-6节，耶稣知道门徒陪着他走十字架的道路，门徒心里会忧愁，不知道何去何从，他在这个世上怎么办？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应当信我。耶稣说，在我的父家呢，有很多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早就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呢，是原来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。我如果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的话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呢？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我往那里去，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意思是说，耶稣说你们不要在这个世上在那边忧愁，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，不知道等待的人。你们既然口口声声说相信神，你们就要相信我，因为我是神的儿子。我父神的家里有好多美丽的地方，是值得你们羡慕向往的。如果是没有，如果是个假信息的话，我早就告诉你们了。所以你们就干脆或吃或喝，不是，你们今天吃吃喝喝，反正你明天就要死了。你们是不知道哪里来，也不要往哪里去。我早就告诉你们了，你们不要有一个虚假的盼望，你们吃吃喝喝就好了。可是我现在去，不是人可以夺我的性命，是我自己舍下了性命。因为我如果不去的话，神就圣灵就不会来。可是我去有一个目的，我是先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像神为了亚伯拉罕预备地方一样。他说，我既然为你们去预备地方呢，我也不会是去白打工，预备地方就让房子空空的。我既然去预备的地方，目的就是要接你们去那边可以住。那当我无论我以后在哪里呢，你们就跟我在那里。那条路你们已经知道了，可是在这个时候呢，多马这个比较多疑的多马就多问了一句话，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一条路呢？哇，多马很奇妙，就问了这句话，我不晓得跟主三年了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，你在说的这些话太深奥了，我也搞不清楚。你哪条路呢？也感谢多马问这句话，所以耶稣就回答了，这个是我们，这个是伟大的一句话。耶稣就说什么？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呢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约翰福音14章的第6节，耶稣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这句话好像没有回答多马所问的问题。多马说的那条路应该是走 Peace Heaven 呢，是走85呢，是走77呢，是那个路。可是耶稣说的又很抽象，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可是从这句话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在这边所说，我父的家里，还有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 就是指天国跟天堂，我父的家，我天父的家，就天上的家，天上的国，天上的城。耶稣为我们去预备，耶稣又一个应许说，又必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，并且耶稣说什么？只有借着他这一条唯一的道路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，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到父的家里去，他是唯一的道路。因此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是唯一的真理的人，这个世界上什么理都有，说是真理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，那些都是错误的。因为既然是真理的，就是绝对的，真理一定有排他性。既然是绝对的真理，就是只有唯一的，唯一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说我就是真理，然后呢，相信耶稣是唯一真理的人，他就必得着这永恒的生命，他是生命，并且这个人他已经在通往天国天堂这唯一的道路上奔跑了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。如果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，没有人能够到天堂。我们要通往天堂，不像俗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，通往天堂只有一条道路，通往天堂的道路只要根据一个真理，不要被假消息假真理伪就是给迷惑了，只有一个真理，然后才能够得到那真正永恒的生命。我们再想想，这样子的人即使生活在这个混乱，这个黑暗，有病毒，有冰风暴雨，有暴 hurricane， 有地震，有火山爆发，有等等等等的这混乱，有动不动要搞政变，动不动要暴动等等的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如果有如此的超世的生活，属天的生活，这样子的人才能够享受到天堂的喜乐。那这一个天堂天国是神为你跟为我预备的，耶稣来了，借着十字架上成就了他的救恩，救赎了你跟我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，我们是天国的公民。牧师要再一次的说，我们不是因为受洗就拿了一个天国的入场券，我们是因为信而受洗，我们是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所成就的，我们就成为了神天国的公民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是借着受洗能够加入神的教会。我们在教会中以一群其他天国的公民，天国的国民，我们彼此互相勉励，互相鼓励，共同奔跑这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。因为这个道路还是遥远，在这个道路中呢，我们会被一些的歪理，被一些的假信息给骚扰，我们会走偏，我们会走慢，我们会失去应有的喜乐，我们会被这个环境所发生的事情混淆，把我们的注意力给转移了。可是唯有当我们忠心的在这一条的道路上， 持守圣经的真理的教导，因为这个真理就是出自于圣经的话，然后呢，我们必能够到神那里得着那永不衰长的永恒的生命。所以这个是天国的喜乐。天国的喜乐虽然是未来才会发生，可是对你我活在今天这个世上，我们是可以把天国的这种喜乐能够活在今天每一天的生活当中。当然积极的呢，就是我们要效法那些真正的圣徒，他们的生活的模范，他们的观念，他们的作风就成为我们的方法，我们要学习。然后在此同时，我们要防备那些假冒伪善、虚假假信徒他们的行事为人。这个世界充满了虚假的基督徒，你打开电视看到的，我只是用 Ravi 举这个例子，他们这些人有没有得救呢？不是你我来判断，也不是你我来论断，可是神要借着这些人在暗中所做的事呢，在明处显扬的时候呢，让你我能够谨慎，因为这样子有一些属灵的人都会在这条道路中跌倒走岔，你我也会。所以你我要互相要有 accountability， 我们互相要彼此要与把对方要 accountability， 因为我们在中文很难翻，就我们要彼此负责，我们彼此要负责，牧师要为对你们负责，你们也要对牧师负责。一个如果不对为任对任何人负责的人，他就放肆，他就是为所欲为。即使我们在这个道路中，我们都要彼此要负责，因为这是在真理当中，我们用真理彼此来劝诫，彼此来带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停止聚会，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一样，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在弟兄姐妹的当中，我们彼此来劝勉，彼此来提醒的话，我们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，可以做一些连外邦人都不做的事情。我相信很多爱神的人，曾经爱神的人，他们在生命中就是有一段时间呢，他们没有人管了他们，他们就放纵了自己，放纵了体贴自己的肉体的需要，所以就从这个道路中就走偏了，然后又以这个错误的道理呢，当作真理来诱惑那些诚实的人。那如这种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如何会有喜乐呢？世界混乱，他们也混乱，他们对天国已经不失去那个想象，不失去那个憧憬，不再渴慕天国，因为他们已经被地上的欲望给填满了他们的注意力。所以求神借着我们弟兄姐妹，还是借着你们对牧师的这个要求，借着牧师对你们的期盼呢，我们在这个世上一定要有一个能够向他负责的人。夫妻之间彼此负责，父母跟儿女之间也彼此负责，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之间也彼此要负责，我们彼此都要成为以对方为我们的 accountability， 这个才是真理。在这个道路中， 我们才能够越走越精神。世界的人在那边想团团转，在混乱当中迷失了方向，可是我们在真理的光照底下，这条路越走越光明，我们就真正的在地上就能够稍微清尝浅尝那天国的喜乐。这是神要赐给那些专心爱他的人。天国还没有降临的时候，就让你英文叫 preview， 就让你能够先看一看天国是多么的美好。天国的这道菜还没有吃到之前，就让你能够闻到甜到这个天国的甜美。这种人是蒙福的，这种人是有正确的观念的。求神帮助你跟我，借着这个腓立比书，我们一再的彼此的来鼓励你我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不论环境如何，环境只能带给我们快乐，唯有耶稣能够带给我们那真正的喜乐，是环境夺不走的。这种喜乐才是你我要追求的。求神再一次的帮助你我。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身体有软弱的，有疾病的，可能生活中遇到挑战的，儿女呢也居家也很久的，我们打开新闻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等等的。可是我们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要把那天国的喜乐给那些渴慕他显现的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再一次的来仰望你。这个2021年，虽然我们中国人说2020年庚子年这个灾难的年过去，可是在2021年，我们在美国仍然经历到很多来自这个自然的灾害。病毒已经夺去将近50万个人的生命，疫苗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施打出去，等等的困难仍然在前面迎接着我们。可是神啊，你借着你的话，给凡是渴慕你的人，渴慕你的信徒，在这个黑暗的地上能够潜藏那天国的喜乐，因为环境不能困扰我们来到耶稣你的面前，环境不能夺去主耶稣爱我们这个真理的事实，环境不能拦阻我们能够来到耶稣面前，靠着耶稣而得的喜乐。求神你再一次的来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弟兄姐妹有因为种种原因目前身体有疼痛的，神你都知道，求神你亲自的来医治他们。当他们在病痛中呼求神的时候，求神你来拯救他们，医治他们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祝福。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、安慰与教导，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